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现在这个大选呢，它整个的这个情况，就是因为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它反映的这个面是不是比较全面，这个大家知道很难说啊，因为民意调查这个当然电话打得越多，面越广，它的准确率就越高。那我们说每个很多州要选州长，这个州选州长民意调查的那个差距就大了，那个我们说这个误差有时达到10%，所以你怎么预测啊？没办法预测。那么如果是全国性的选举，那个预测点就比较高，你在全国50个州和加上 Washington DC 去打电话，那个呢问的人多，所以那个面呢就普及的比较多，就比较精确。所以我现在看的数字呢，还是比较信这个全国民调的结果，而那些小区域的一个州的结果呢，我现在都信不了。那么但是现在呢，就有些人说现在的这个误差率实在是差的太小太小了，差到小的什么地步呢？我们知道7个摇摆州，就是 Arizona 州、 Georgia 州、 Nevada 州、North Carolina 州，然后这个北部的3个生锈带的州，就是 Michigan 州、 Wisconsin 州、加上这个 Pennsylvania 州，把这几个州都拉起来算，这个里面有4个州2个人的这个民调的这个差距呢不到1个百分点，就算1个百分点那就是没办法猜。还有剩下3个州，就是后面的几个州呢差距呢也小于2个百分点，那就说根本上来说就是一半对一半。那大家说对这个，针对这个一半对一半的选举，那怎么讲啊？没法讲。我们说这个民意调查偏差有几个百分点是正常的，根据美国广播公司就是 ABC 啊，他就说呢，从1998年以来美国选前的21天内的民意调查呢，这个所谓加权平均误差呢是5%，就是5个百分点。那也就是说现在差1个百分点就不正常了，5个百分点是个正常的，总是有偏差的。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最准确的是这个全国的民调，因为根据 ABC 说，从1998年以来最准的是美国的全国的民调，因为全国民调的那个差距呢，加权误差大概只有 3.3 个百分点，也就差得很少。那么这一次我们看这个全国民调的结果，那个差距呢就非常的小。那么为什么全国民调的这个差距会小，而这个分州分地区的民调差距就会太大呢？首先就是全国民调就人口多，所以呢民调机关能够获取大量的样本啊，从而呢减少误差，这个是全国民调的一个好处。第二个呢，这个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选举是没有全国民调，比方说哪个州的州长的竞选没有全国民调，还有参议员的竞选也没有全国的民调，所以呢就仅仅只有地区性的民调。如果用地区性的民调去看的话，那肯定是不准的，因为一个州那个采样就少。如果甚至说一个县或者一个市也在大选里面要选几项，那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准头，你就猜就是了。那么我们从州别来看呢，民调这个最稳当的州是3个州，从1998年以来根据 ABC 来说最准确是哪个州呢？ Colorado 州，第二个是 Virginia 州，第三个是 Oregon 州，这3个州，俄勒冈州、科罗拉多州、弗吉尼亚州，这3个州现在民调准不准？准。有用吗？没用。为什么呢？2024年的选举呢，全部是铁杆的贺锦丽的州，也就是民主党的州，所以呢它准不准都无所谓，这三个州呢你就看看就算了啊，它肯定是的。那现在不看我也知道这3个州，科罗拉多州、这个弗吉尼亚州这几个州肯定铁定就是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的，这个就没有用了。还有俄勒冈州就不用说了。我们这次看呢这个 ABC 的分析，摇摆州里面有4个太阳带的州，就是南部的4个啊，3 belt民调呢也比较准啊，其实比很多州都要准的。1998年以来内华达州的这个平均误差呢 是大概 3.8%，那说明它还是很准的，只有 3.8%。 这个 North Carolina 州和 Arizona 州是 4%、啊、就也都差得小，因为 5% 都叫正常嘛。 Georgia 州呢是 4.1%， 所以这三个州呢基本上呢这个还是准的。这三个州里面呢变化最大的是内华达州，内华达州为什么呢？因为内华达州第一个就是它的人口变化大，这个州呢 它这个干旱沙漠，它就是几个赌场，南部一个拉斯维加斯，北方一个雷诺，中间一大块沙漠，它没有多少农业人口，它的工业产业也不发达，有若干军事基地，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州。所以这个州呢人口多变，那经常有说哎呀情况好大家就发生就很多变化，情况不好就走了。还有呢这个工作时间经常变，那比方说要过圣诞节了，哎，这个很多人要会去拉斯维加斯去玩，人口就多了啊，去打工的人也多了。那么但是呢到了淡季这人就走了，所以多变。但是即便这么多变的一个内华达州呢啊，他从2016年以来他的民调的误差也只有 3.3%。所以我们说这个七个摇摆州其中呢我们讲这几个州应该就是说这个南部的阳光带的四个州还是比较准的，4%左右啊，少的啊甚至只有3%，也就是算得很准。这是讲到这个几个州。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相比之下呢，北部的三个摇摆州，我们叫 Rust Belt， 就是生锈带的三个州呢，就比较差一点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从1998年以来，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啊这几个州的民意调查呢，它的误差就有4.6%。你看前面讲那几个州最高的才4.1%，而这个我们讲北方的这个三个生锈州就达到4.6%，就是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 Michigan 州更差，达到4.9%，差不多5%，就达到顶点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说这个 Michigan 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民调在 Donald Trump 的时代就是很不准确，在Donald Trump 当总统的那个时代，那个误差率的达到5.4%-5.6%，这几个州呢比较麻烦的。那么我们就讲讲例子，是2020年，当时这个民意调查去调查这个威斯康星州，当时威斯康星州呢就去猜当时的这个民调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当时估计这个 Joe Biden 在这个州里面他是领先了17%，那就是赢的大赢了。但是呢到最后的这个结果呢，这个 Joe Biden 赢的只有个位数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州是民意调查的名声恶极的劣极的州，也就是算不准啊。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么一段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民意调查只能参考啊，不能听。所以有些人说现在是丢个硬币吧，那英文有一个讲法丢硬币，如果是凡是那种50%对50%的事情大家都做不了主，那怎么办呢？拿一个硬币往上一丢，跌到地上面上面下就这样5对5。所以呢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这个做节目的人跟大家说谁赢啊，川普赢或者贺锦丽赢，我现在真是不敢讲啊。我现在跟大家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民意调查，这个他的票数大概就是很难的变。大选到今天为止剩下6-7天了，6-7天这个过程如果不出天大的事，基本上我们呢就说是一半对一半，所以现在谁当呢我都不会惊奇啊。大家说哦，大概就是这样，因为票数很近，有很多的小的变化，比方说突然间有些地方出了什么事啊，这个都会影响这个选举，因为票数实在是差的少了。好了，我们讲这几天呢也有些这个活动的啊，其中这个 Donald Trump 呢去了纽约州，到了纽约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育的场，这个老的地方啊叫做 Madison Square Garden， 叫麦迪逊广场花园，其实是个体育场啊。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举行那个造势的活动啊，去了很多人帮忙了。这个其实呢你要想想，这个 Donald Trump 在纽约州根本没有胜的可能，纽约州 这是民主党的铁州，1980年代最后一次投民主党就纽约州，投共和党以后一直都是民主党的，这个跟加利福尼亚差不多，你就是想都不要想那个。但是 Donald Trump 呢还是去做事，借这个平台讲讲话，那么并且呢 Donald Trump 说我回到家了，因为他是纽约人嘛，他家就在纽约啊，他在纽约几十年了，就是一辈子在纽约。那么所以呢他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场所呢发表这个讲话，这个场所呢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像 Knicks 这个篮球比赛，还有这个 Billy George 的音乐会，这个都是在这个地方开的。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运动场啊，也就是一个大场子，这个麦迪逊广场公园，这个可是一个有标志性，跟我们南加州 USC 的那个奥林匹克运动场一样，是有历史性的。所以呢他在这里做活动，那么在这里呢是借这个机会，他倒不是说要赢得纽约是多少人的支持，是借这个机会把贺锦丽再修理一下。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他讲了一些话，讲了这些话以后呢，贺锦丽当时正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有一个地方去，一个叫波多黎各人的一个餐馆去那里吃饭，在那里呢就发表一个讲话，就攻击这个 Donald Trump。 其实这两个人总是吵架，贺锦丽呢比较容易，因为他不上台，他不接受媒体记者的报道，那他就是在旁边冷嘲热讽，他处在一种比较轻松的状态。这个 Donald Trump 处在一种比较艰难的状态，因为他呢这个外面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加上他自己还有很多官司在身，所以呢他讲话讲的还是非常狠的。他呢讲了几件事情，他这个我看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讲话，第一点那讲非法移民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上任的第一天，我呢就要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驱逐计划，就把这些非法移民放进来，这个几百万上千万的人我们要把他送回去。那他没有罪，但他进入美国是不行的，那就回到你的故乡或者回到墨西哥，在那边呢去等待去申请庇护啊！我要开展最大的，他说呢我呢要拯救这个美国的每一座被入侵和被征服的城市和村镇。这个讲话会不会得到美国人欢迎呢？我估计如果真正在美国生活的人呢会欢迎的，特别是那些小城市，因为有些小城市中部的肯塔基、俄亥俄这些，一个城市几千人送几百人到一个城市，基本上城市结构就乱了。当然最近看见有一条说有一个3000多人的这个俄亥俄的小城市进来3000个这个非法移民放在那里，这条新闻我不敢证实啊，因为自从 Donald Trump 讲 Springfield 的那些非法移民吃猫吃狗以后，我觉得那个其实有水分，那么这个也不敢讲。但是呢这个给我们一个图画，也就是说一个纯粹美国人的，不管是白人黑人也好，你送一大堆这个非法移民进来的话，他们呢就占用你的本地的资源。他说这个话其实是很能够打中这些城镇人的这个心，大城市没关系啊，像洛杉矶啊纽约啊，那街上有的是外国人，大家也不知道是非法这个合法无所谓啊，并且纽约的那些人在街上游游荡荡，你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所以那个就简单。大城市容易比较松弛，小地方比较敏感，而 Donald Trump 讲这个话呢估计就是针对这些小地方的人，他是有他的这个煽动性的。那么另外呢他就是要对一些城市提出了威胁，这 Donald Trump 的另外一招。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呢有几个城市啊，是说这个政府啊，就说 Donald Trump 政府的时候就说要赶这个非法移民，这些城市就提出我们要变成庇护州，庇护城叫 shelter 就是庇护所嘛，所以有很多城市说我们这个城市欢迎啊，纽约市啊，洛杉矶市，旧金山市，芝加哥市，这些城市都说我们当 shelter 啊，那就说你们非法进入美国，你别的地方不收你，德克萨斯不收你，佛罗里达州不收你，来纽约啊，来洛杉矶我们收啊，我们就收，叫庇护城，并且呢联邦的这个当局不能够再抓人，因为这是州的，所以呢这些州就不配合，这些市就不配合。Donald Trump 在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讲话就针对这一点，他说这不行， 那些凡是不和我们联邦政府配合的这个州和市，那我们联邦就不会给他们这个补助，因为联邦在很多问题上是给这个市政府州政府有钱补助，他说我就不给你们的补助，他就有威胁。当然你说这些州这些市他怕不怕呢？我估计他也不怕，像洛杉矶的市长或者是纽约市的市长当然他不怕，不过纽约市市长现在没办法怕不怕，他现在官司缠身了。但是呢，总体来说大城市呢能对着干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在前天吧，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讲这番话，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讲话的时候，他找了一些人来跟他站台。在站台的人呢，很多人呢，有摔跤手啊，这个 Hogan 啊，还有纽约的前市长啊，这个 Rudy Giuliani 都上台跟他这个挺台啊。Giuliani 本身也是给这个官司缠身啊，因为跟着帮着这个 Donald Trump 做，他本来是个纽约的一个非常好的市长，现在把官司把他缠住了。那么到了 Donald Trump 的儿子啊，这个小帅哥也都上台来挺他爸爸。那么所以呢，这很多人呢就讲了很多的话。那么当然现在我看这个网上呢，就说他用了种族主义的语言。那个站在这个台上呢，这个 Giuliani 呢就说这个讲了一些话，有些话是有站边的。 Giuliani 讲说贺锦丽啊，在这个巴以冲突当中，就是这个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这个冲突，具体讲就哈马斯的冲突里面，说他站在恐怖主义方面。我倒不觉得这个话真正是对的，因为拜登政府还是比较大程度支持以色列的，当然在言论上他们还是反对以色列这个杀害巴勒斯坦人跟那个但是他没有跟那些所谓的美国大学校园的那种这种静坐罢工占领校园的人站在一起。不过呢，这个 Giuliani 讲这个话，那当然下面的人很欢呼啊，但是呢网上有很多人很反对。不过这个立场呢就很难，在美国现在就是泾渭分明，不是左就是右，没有中间的，这个是 Giuliani 的，不过引起的反对意见就不大。当然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喜剧演员叫 Tony 啊，这个喜剧演员呢就讲了一些话，这些话呢就算到 Donald Trump 的头上了，说这个美国在加利比亚上有个领地叫 Puerto Rico 啊，波多黎各，说是波多黎各是一个浮动的垃圾岛啊，又是美国的领地，但波多黎各的确很脏，大家知道那个地方啊，波多黎各呢黑人多啊，波多黎各岛，但是波多黎各人是美国的领地啊，它不是一个州，但是一个领地。但是呢，这个我们讲那个喜剧人 Tony 说，那 Puerto Rico 呢就是一个浮动的垃圾岛。那有些人就攻击他，你是种族歧视啊！我看了一下，我不觉得有种族歧视。那波特里改岛的确是脏，那就把它搞干净一点。那当然，上面的居民是哪种肤色，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的确是搞得不好，那大家应该有检讨。这个什么地方，它搞得不干净，它跟种族有没有关，我不知道。但是呢，它的确讲那个地方是不干净的，所以呢，这就被挑出来说种族歧视了。这是第一个。另外呢，这个喜剧人 Tony 呢，他开了一些玩笑，他说拉丁裔呢喜欢生孩子啊，这个狂怒啊，民主党就这种族歧视啊。我想了一下，我见到的，我在美国这几十年了，见到拉丁裔的确孩子比较多，这个我倒真是觉得是的，因为他们这个有生就生，他也没有什么计划，那个跟宗教信仰有关，我估计主要是天主教嘛，这个信仰啊，反对堕胎。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多，拉丁美洲来的，孩子多，那么孩子多嘛，当然生出来的当然美国公民选票就多了，这个道理很自然的。这个 Tony 讲的这句话说拉丁裔喜欢生孩子呢，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种族的味道。不过这个两个一讲，一个波多黎各是个浮动的垃圾岛，那个拉丁裔喜欢生孩子，这个就都变成了 Donald Trump 的账。结果呢，就开始呢在网上就说 Donald Trump 用种族歧视的言论啊去讲这个。哎，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变，因为我本来以为 Donald Trump 真讲的这些话，后来一看不是他讲的，是他的站台的人讲的。不过呢，这个讲了很多了。那个当然呢，贺锦丽马上就反击。贺锦丽很快啊，贺锦丽在这个费城有一家 Puerto Rico 的餐厅，这个我都记得，我好像去过那家餐厅，在费城80年代。那个他到那个餐厅吃饭， 他呢就发了一条视频，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我现在在 Puerto Rico 的餐厅，那你的 Tony 说 Puerto Rico 是一个浮动的垃圾岛，那我呢作为总统啊，我要投资波多黎各的未来，哎呀，这个讲我要投资到波多黎各去，这个没办法证明啊，你这个当了总统你会不会投资也不知道，但是呢就说你这种族的我就来对付你。所以现在的这整个这个选举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太讲道理的时代，大家呢能怎么骂就怎么骂。因为想想呢，现在的选民呢选好投谁的已经选好了，那有些人说我准备选川普，或者我准备选贺锦丽，或者民主党什么人出来我都选，这个立场已经站好了，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太摇动。现在摇动呢是那些中间的有些人呢到现在都不知道票投给谁，那就看大家能够讲什么话。这些人呢一般呢如果到现在立场都不鲜明的话，那个恐怕对将来的事情呢他也无所谓。因为美国人呢有这个好处，因为他有一个国家的制度，那不管谁来当总统，这个国家不可能坏到哪去，因为他有这个制衡的力量啊，说 check and balance， 有这个制衡的力量，就是你不管走得多么的过分，他基本上呢他还能够，国家还是保持前进。美国这个历史上也出过一些很大的事情，比方说肯尼迪总统被刺了，尼克松总统被这个弹劾下台了，这些事情都没有让美国大乱。那么大的事情总统都给打死了，国家还能够在 Lyndon Johnson 总统之下进行大改革，搞到这个 Great Society 伟大社会计划。所以美国人呢也就习惯了，就是自己的国家他有这么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无论怎么大的变化他都不会这个摆得太远，所以有很多人就不决定。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呢也估计很多人不投票啊，我自己算是一个投票很少的人啊，我今天跟大家承认，我就别看我整天在这里跟大家讲七讲八，但是到投票的时候呢我基本上的热情不高，因为呢我觉得我投票一票不影响情况。很多人说都像你这样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不过我呢老是这样觉得，主要原因呢就投票日经常自己有事，那么晚上八点钟再去他关门了，就这个情况，白天一天都有事，这是我最常见的。后来搞多了以后也发觉那个选举的结果和我想做的结果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不论怎么投在加利福尼亚都是一边，那你就投干嘛呢？我呢也就没有这个举棋不定，属于那种所以讲很会讲，问题看得清楚，但是呢自己不觉得自己一票有多重要啊，就属于这种人。我估计在美国这种人呢的比例还蛮高的，也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今天呢就讲到这个选举啊，我就是50-50 50-50 一半对一半 half and half。所以大家说先丢 quarter 吧，拿一个硬币出来丢到天上，然后就看看掉下来哪一半就哪一半。我觉得跟这个丢 quarter 的结果差不多，就这次的选举。不过这次呢民主党呢真是下了大功夫，我们刚才讲有什么摔跤手啊，这些企业家伊隆马斯克啊，还有喜剧演员托尼啊，这些都来站台跟这个 Donald Trump 站台。民主党呢政治大佬多啊，我们记得上个礼拜这个奥巴马到宾夕法尼亚就帮这个贺锦丽站台啊，并且这个讲话非常的严格。那这个前天奥巴马的太太这个 Michelle Obama 也出来站台，她呢到 Michigan 的去站台，密执安州是个摇摆州，两个人站台呢都很强势啊。我记得上个礼拜奥巴马去宾夕法尼亚站台，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一群黑人，他不是在台上，在一个好像是一个搞政治宣传的民主党的一个中心，有很多黑人在那里坐啊，就是黑人都比较多的。奥巴马呢觉得这自己人呢、啊、就讲自己话，那都有很多男的都黑人男的，我就看他这讲话，他说我讲句老实话啊，你们都黑人的男性啊，你们是因为这个贺锦丽是个女人你们不投，你们大错了，就骂这些男的。这个其实是点的，就是黑人男性他点的，因为他自己是黑人男性，所以他讲的不惹谁，但这个讲话呢让很多黑人觉得很不开心。 你怎么把我们 single out， 你怎么把我们挑出来，你为什么单讲黑人男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黑人女性99%投贺锦丽，真的，现在黑人女性你看有几个要投川普的，基本上没有啊。首先就是女性，而且女性第二个黑人，这点认同很重要。至于贺锦丽有什么政策无关重要，那就是因为她是黑人女性，我就投她。黑人女性据说99%选她，当然可能这个数字未必是真的，但是90%几是肯定有的。但黑人男性呢，根据民意调查，在宾夕法尼亚州就不多啊，也就是说可能有一半，但是远远达不到女性的。所以奥巴马发脾气啊，就是说你们不像话，你们这个黑人男性因为对方是一个女性你们就不选他，你们是不是觉得女的不能当总统啊，就说这个话。这个话呢，当然讲完以后，我看呢网上呢就有很多这个黑人男性写帖啊，就骂他说你这么傲慢啊，你这么 arrogant， 这个不行啊，你在教训我们啊，投票是我们的事啊，就得罪人啊。这个奥巴马说完了以后呢，他当然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当然有些人就会记住，可能有些黑人男的觉得哎，我这个我就不投票了，有可能啊，这个是。那但是呢跟着就是这个 Michelle Obama 出来，他呢到 Michigan 州，密执安州呢按照他的想法应该是投贺锦丽是绝对的，因为这个摇摆州应该是很多人支持民主党。他呢就他去投票，一投票他看那个结果，他说这个太差了，发脾气啊。这个 Michelle Obama 就说，虽然我们这个在努力的推动大家投票，但是你们用这么缓慢的变革的步伐，也就是你们懒洋洋的投票，我是 unbelievable， 我不相信啊。像 Michigan 州这样的州，那应该是大面积的支持这个贺锦丽，那你为什么你们这搞成这样啊？就怪罪这个密执安州。他讲话讲得很直接，他们两夫妇呢，他们有恃无恐，因为他们是黑人啊，他们不怕，白人都不敢讲这个话，黑人就敢讲这话。你们黑人不投票，这为什么不投票？这个是没道理的啊！黑人男的不投女的也没道理的。这个黑人女的说：“哎呀，你们进步的这么慢，这个密歇根州像什么话？”就这样讲。当然讲的这些话呢，这个其实是有得罪人的。其实我觉得的拉票呢，最好是讲好话，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在美国看大选的一个结果，讲好话。这个大家一般人呢，就是说我们都是选民，我选谁是我有自由，你呢跟我们聊聊天，劝我们讲讲道理给我们听，我们觉得贺锦丽好，我们就投他一票嘛，那就是。或者本来我准备不投票啊，现在我也投票了，就支持他了，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但是呢，你不能骂他们。奥巴马呢大概是习惯的，他永远在台上是一个明星的角色，他太太也沾染这个风气，所以呢到现场就骂人。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说，为什么这个大选呢有人帮倒忙，这就真是帮倒忙了。当然呢有些人帮的倒忙更大，我们讲希拉里克林顿这讲的一句话就非常的这个乱扯了。我们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所在的那个讲话的那个地方，就纽约的那个麦迪逊花园啊，麦迪逊广场花园啊 ，Madison Square Garden 是一个体育场的名字。他在那里讲话呢，那个场子老场子，1930年代很多政治活动啊，现在不多。1930年代呢，曾经美国有一次这个支持纳粹的活动在那集会。美国大家知道，在第二次大战开打以前，美国国内呢还是有左右两翼的。美国那时候游行很多了，那个时候我们看美国那这个左翼的很厉害，美国当时共产党举着镰刀斧头，这个举着这个手唱国际歌在纽约街上很多见的，那个并不奇怪。当时美国跟纳粹还没有翻脸呢，还没有发生二战的时候，那美国国内也有支持这个右翼的，所以就在那个麦迪逊广场花园里面有过1939年有过一次集会。我还看到一些旧的照片，当时打的纳粹的旗啊，在那举那个纳粹的礼啊，那当然是非常愚蠢的一个集会，但是那是历史了。1939年，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呢就把这个事情拉出来了，说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会，就是前天的那个会，在这个同样的一个地方上演了1939年的那场戏，就说你是纳粹党， 这个就骂大了，因为哎，你不能轻易的把一个对手说成法西斯和纳粹党，因为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这个体制。纳粹党是一个独裁党，是个一党的党，是一个暴力的党，是一个灭犹太人的党。那你说这个 Donald Trump 是一个这个这么一个党，你给他挂上这么一个标语的话，那就等于说他里面的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变成纳粹了。你这个纽约开会少说几万人在那开会，那些人都变成纳粹党徒了。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呢，这种帮倒忙啊，是搞了很多次，所以大家不喜欢他，我也是非常讨厌他，嘴巴里没句是真话，讲的话都是那种口号啊。我现在只是希望贺锦丽别学他学太多了，如果学太多了也学成一个第二个希拉里克林顿，那很要命的。因为这个满嘴这个走跑火车这种人大家受不了。一个国家政治是在于讲你想做什么，你不要拿这种标签去贴别人。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大选的这么一个题目啊。离大选还有六七天了，那么我呢也就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来多点给大家讲讲关于大选的一些新的进度。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